好，在讲义的58页啊，这个愿啊，应该说一开始总说十二大愿的要义啊，就是要满众生的需要或者他的愿望。好，这边就提醒说，并不是我们有能力才要去帮助众生。你看，佛他在因地修行啊，这菩萨因地修行也是随分随地的啊。这是导师在他的著作上多次提到的说，并不是等我们有能力才去帮助众生，而是我们现在有多少能力要随分又随缘的去帮助众生哦。好，接着我们看标题哦，根五，标题根五，就是要去分别一下哦，并不是一味的祈求式的这种方式就可以满愿了。根一这边哦，一愿去久，却能如愿感应哦。就等于说有相应啊，我们跟佛菩萨有相应，所以就会感佛菩萨现身加倍啊。那所以这个中间必有感应的力量存在啊。那偈颂说哦，福慧资粮力，诸佛加持力，给予法界力啊。目前似乎就没有找到一个很一样的文句啊，完全一致的文句，在注脚的101啊。我们这边只看到像刮胡一的第二行，我这边是说明观想自身在佛面前，释迦牟尼佛前啊，听佛在讲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这个殊胜的大圣意啊，所以这时候就做观之后，就诵这个偈颂，以我功德力了啊。如来加持力，积法戒力哦，不供养而住。就导师上面那个本文记说那个开始啊，是目前是没有还没有找到比较贴近的文句啊。好，那就请参考注脚101啊。好，接着看回来标题跟五下面的心二，这愿望之所以可以获得成就啊，就是愿望成真的意思啊，心愿达成。那这实际上有三种力量哦，第二是自力哦，就自己方面要修集福报还有智慧的资粮哦，特别是信愿真切哦，就是要自诚恳切的信心还有这个愿望嘛哦，那自诚恳切的信心也不是只是纯相信啊，佛教讲的信心呢，基本上一定含有理性的分别哦。接着这边就举例哦，就像医生哦，我们眼睛有问题，医生要为我们治疗眼睛的问题。那如果眼睛可以恢复视力哦，基本上它的功能呢哦，就是眼睛呢，它里面的视神经或者是其他的种种部位哦，一定功能不能太差了，不然你这个主要的像视神经坏掉了，再高明的医生也无能为力嘛。所以这个自身本身自己要有一些付出，就这边所提到要修集福德智慧资粮。第二个佛的加倍力，佛菩萨的悲愿是永远顾念着众生，就是永远时时是以众生的需求去关怀关照。所以那光是遍照一切众生，只要众生的需求是合理而且有可能，就可以所谓感应道交，所以就相互感应。所以众生一要求，佛菩萨就现身帮助他，所以这个叫感交了，感应道交，交感。那这个也提到的就跟第一个有关系啦，你不可能都全靠佛菩萨啦，所以这种祈求式的这种信仰是佛教比较不强调的部分。好，第三个是站在这个诸法的真实意义上面说，所以法界力，所谓的法界力呢，一切法的本性就是法界，本无差别嘛。在这个平等法界中，身佛平等，众生跟佛是平等的，凡夫跟圣者是一致，这个是站在这个圣义地上面，或者你可以说是究竟的真实，最究竟的真实诸法实相上面就说可以这样子。好，所以因此众生是有成佛的可能性。那诸佛菩萨随 感而应的可能啊，也有随感而应的可能。好，这是站在这个法界平等上面去说的啊。那这个法界平等，这个法界内容，我们可以说一切法空性啊，所以一切法空性嘛，所以一切法都有可能性。好，只要你给他什么条件，就产生怎样的结果，什么可能都会产生啊，并不是决然不会改变啊。所以这个叫一切法空性啊。好，接着看注脚啊，讲义59。所以合起来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愿可以满足，可以满愿。一方面要靠着自己的福慧力，就福德还有智慧的力；一方面要仰仗佛菩萨的愿力加倍。那我们的要求是消灾免难，自然就可以达到所谓的离苦得乐了。好，接着是起恶别序。那下面开始一直到讲义的80页，就是在讲刚刚是先总标药师如来的12大愿嘛。那12大愿的核心思想就是满足众生的愿啊。那接下来就是来个别叙述他到底12大愿有哪些愿啊。那如果大家看一下贯科的话啊，是可以就很清楚。好，在别序这边像从根一开始嘛，生佛平等愿，就众生跟佛是平等。根二，开晓事业愿，第三个什么无尽之身愿，第四安利大道愿，第五戒行清净愿，第六诸根具足愿，第七身心康乐愿，第八转女成男愿，第九回邪归正愿，第十呢从福得脱，第十一得妙饮食愿，第十二得妙衣具，衣服还有他的支具的愿，所以是这12个愿。那我们就看到59页的经文，这边是讲的是生佛平等。好，第一大愿，愿我来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自身光明炽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以32大丈夫相80随行好庄严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无意。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投身到这个世界的众生啊，大概都跟佛一样具有32大人相或大丈夫相，还有80随行好。好，我们看下来这个标题心乐解释经文的意义。世尊对曼殊菩萨说，药师如来在因地所发的12大愿，第一是什么？生佛平等大愿。他立愿立志，立愿是什么？我来世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自身能放射大光明，就散发这个大光明，炽然照耀。炽然当然它有这个像火一样的这种灼烈的意思，但是这边只说明的是光明明亮的意思啊，就明亮的照耀无量无数边的世界啊。三藐三菩提我们之前有提到嘛，就在解释佛十号的时候，那边就提到三藐三菩提就是正等觉。那如果加上这个阿耨多罗，我们上次也有看过这个引文啊，就引这个导师在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啊，这边所提到的，就是无上正等菩提，就阿耨多罗嘛，就阿耨他那这个字 ，samyuk sambodhi 哈。好，那正觉呢？哈，我们接着看本文了哈。正觉是通于二圣，等觉是通于菩萨。好，所以在三藐三菩提上面又加个无上，就阿耨多罗，就无上，就无上正等觉，就是佛的究竟圆满的觉悟，只有佛才有。所以这样的觉悟是最极遍照，最跟极都是这个很强调这个最高了，无上就是最高就近的形容嘛，所以那最极遍照，最跟极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最高嘛，极高基本上都是就是修饰没有再跟他比较，没有办法跟他比的，最终 最究竟的意思啊，所以最极遍照，最极究竟。那遍照是说明它的光明，自身的光明嘛。所以琉璃光，琉璃光实际上也是代表了一个清净，也是光明的意思啊。好，接着看倒数第二行。好，一般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所以成佛好像很容易，放下屠刀就成佛了。当然这是讲的比较快一点啊。那其实必须要修集福德智慧之粮，而且要圆满具足，还有自利利他的无边功德，都达到最高峰最圆满的境地境界，才是成正等觉，也是佛的究竟圆满的觉悟。好，我们看一下注脚的102，这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佛的弟子我们应该都很耳熟能详的一个人，跟这个有关系一样，就像在瓜佛一就央觉摩罗，但是在杂案经1077经这边提到是他的名字叫什么央渠利摩罗贼，应该是这个国家啦，就央觉摩罗。再看瓜佛二，这边看到是正案经，它内容实际上有点长啦，我是摘要出主要的内容。就比丘入城乞食的时候，听到这个波斯匿王因为受到他们人民的请求啦，要来讨伐抓这个所谓的央觉魔，因为他很凶残啊，生性凶残，也不是说生性啊，但是他实际上是因为被他的师父所影响嘛，所以我们常说这个破见，就你见解错误比破戒的过失还大，因为你不认为你是这个行为是错误的，所以破见的过失比破戒还要大。所以央觉摩就是跟他师父修行学习，刚开始都还好，当然在真言经这边没有提到那段内容，他提到是他去杀人，去取人家的手指，他要凑齐1000个人，据说这样子他可以升天的啊。那为什么他会要去杀人取他的手指，要去把他串成这个所谓的紫曼，就是因为他的师母很喜欢他，因为长得很庄严，他师母很喜欢他，所以有一次趁他师父不在的时候，他老师不在的时候，这师母就去诱惑他，结果他不随他的师母，不从他师母，所以他师母就感到羞愧嘛，就去跟他师父讲这个央觉魔去侵犯他侵害他，所以他的老师说他很聪明，央觉魔很聪明又长得很庄严，直接让他去死，这太便宜他了，所以他教了一个很坏的修行方式，就是告诉他如果你去凑齐1000人的手指你就可以升天了所以这故事在真言经这边就是开始，就是他已经去开始要守杀人啊，杀到最后快到1000人的时候遇到他母亲嘛，看到母亲他就想到他师父说的啊，只要杀母的话这个一定会升天，必定会升天啊，就是我杀了1000个人当中如果有杀到我的母亲而且又收紧他的手指的话，我一定可以有办法升天。那这时候佛在就知道这件事情，就要去救他母亲，也要去度化这个央觉摩罗，所以他就入城嘛，大家都赶快跑出来了，在瓜佛二这边提到嘛，因为很多人民去跟这个国王讲，波斯匿王讲，所以很多人都赶快跑离这个城，离开这个城内嘛，往外跑，就佛是往内走，往城内走。那看到佛的时候，他又想到他老师的一句话，如果我现在杀了1000人，里面包含了他的母亲又包含了佛的话，我可以升梵天。梵天跟一般的天不一样，我们说有欲界天嘛，色界天，梵天就属于色界天了，所以他理解就这样，所以他就要去追佛，要去杀，他怎么追就一直追不到啊，就跟佛讲啊，就像在瓜佛一说住字一样嘛，悟去就你停下来，不要再走了。可是佛又跟他讲，我没有走啊，我没有动啊，是你在动啊。这个在我们的60页的注脚栏第二行也一样啊。哦，在真言经实际上佛只是跟他讲了一句话而已哦，他当下就法眼净。 哦，所谓的法眼就是眼，就是智慧的意思啊。他看到诸法实相，清净的智慧缘诸法实相，就声闻的次第来说，就是出果以上。那接着在没多久，在僧团内修行，就成了阿罗汉。有一句话叫功过不相抵啊，就是我们要解脱，并不是将过去的所造的种种的不善行、种种业都消除了，才有办法解脱啊。所以说殃绝魔的这种事迹就可以知道。那甚至呢，他这辈子所杀的业呢没有消啦，所以他后面就提到他入城乞食，被城里的人民追打，用刀啦，用木头啦，用木棒啊，或者用石头去敲打，去就是要报复他啦。所以佛就跟他讲，你要忍耐啊。那有一次他入城乞食啊，看到这个怀孕的妇女在生产过程很辛苦，他觉得这个众生非常的苦。我已经讲到这个注脚栏划线的部分嘛，出体字大概是第六行了，所以他就想说要帮助这个孕妇嘛，他就回到僧团里面跟佛说，佛就教导他，你就去跟这个孕妇讲说，我从贤圣生以来，就是他成就圣道以来从未杀生。我不知道大家看起来有什么想法，实际上这有点点戏剧性吗？还没有皈依佛教之前，他杀人无数啦，他皈依佛教之后，当然他很快就因为智慧很锐利嘛，所以他很快就存出果，当然之后不会有杀生啦。所以佛就教他这样子，教导他用这句话，说你如果看到去城内看到孕妇在生产过程，或是孕妇看起来很辛苦很痛苦，你就去跟他讲，我从贤圣生以来从未杀生，那这样子就可以母女得平安。这边有讲嘛，此此至诚之言，实此母人，就母亲跟胎儿得无他，无他就是无恙的意思，没有忧患，没有疾病的意思。那接着殃绝魔听到佛的指示或教导，就回答说，如是，好的，世尊。所以呢，将来就入城嘛，入城就跟这些看到的孕妇跟他讲，我从贤圣生以来更不杀生嘛，此此至诚之言，用这样子的诚挚的誓言，使胎得解脱。这边解脱并不是我们一般说的这种断尽烦恼那种解脱，而是说他没有这个生产时候没有这个困难啊。好，那我们接着看刮胡善啊。这段内容实际上在殃绝摩罗就是真言经描述这个过程实际上很长。他除了说殃绝摩这辈子皈佛之前杀生取人家手指要串成指幔之外，他也提到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说到过去生的一些事迹。那过去生的事迹导师在佛在人间这本书有引用了，因为就有那个所谓的清净太子嘛，这故事有点长了，如果有兴趣可以再看一下，就再找回去。我们这边有把它这个前后的范围有把它领出来，是在真言经的卷31第38例品。我们简单的说，过去生的时候，今生的老师是过去生他的父王，就是一个国家的 国王啊，他是太子。那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父王都没有孩子嘛，他好不容易年老时候得到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也就只有一个太子，就是只有一个孩子，所以他就是太子。这个太子一开始都不染五欲，就是对这个世间的种种的欲望都没有什么样的过分的要求，所以这个父王就很担心啊，年纪到了又没有想要结婚的意思，没有结婚就没有后代嘛，就没办法有人继承他的王位啊，就是他之后就再后就没有人，所以他就在国家内贴告示，只要有人可以使这个太子对五欲产生染着的话，就赏金很多了啊。结果就有一个淫女就是。自告奋勇，他就去想尽办法就对了啊。到最后这个太子就染五欲了嘛，就跟这个淫女就就有 交通啦、啊、就有点行淫欲。那之后呢，这个王子就变心嘛，一开始都对这个所谓世间的欲望都没有要求，都没有什么想要啦、啊。自从那一次之后，结果他就变心，他就立誓，就跟他父王说什么，现在啊，这个国家里面，只要想出嫁的女子，要出嫁之前，要先来服侍我。这个很奇怪的哈、哦，反正这个描述，经文上的描述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就造成全国人民的反弹，就去跟国王讲，要么你把太子交出来，要么你把你自己交出来，就两个要死一个嘛。所以这时候才会讲什么，这个是导师用的哈、哦，这内容有点长。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印象了、哦、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国王最后选择就是把这个太子亲近太子交出去、哦、他就被人家那些人民打死了、哦、那就讲他说他是问国王，就问他的父王，父王答应他的这个要求，并不是他自己要去这么做嘛、哦、所以那这时候他的父王就讲嘛、哦，为家忘一人嘛，为村忘一家，为国忘一村，为身忘世界。好、哦，这个是导师在人间佛教他有引用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到底怎么跟所谓的人间佛教那个脉络怎么去理解、哦、这个可能要另外再讨论了。反正这边就是导师的这句话实际上是引用这里的正要安静的。好，最后就把这个太子交出去嘛、哦、那就放到这个城外给大家用瓦石，反正最后把他杀死了。所以那他杀死的时候呢，他就发愿嘛，发愿这些杀死的人将来呢他就用这样子的报回报他们。所以为什么他今生会去杀这些人，所以这个就会牵涉到佛教讲的这种所谓的业报观啊，到底是不是这个以报自报，以报还报的方式吗？这也是可以去讨论的。那另外呢，他又发愿希望可以遇到这个所谓的真人罗汉，速得解脱。所以他为什么这辈子遇到佛马上就解脱，也是跟他过去所发的愿有关系、啊、好，那我们刚说佛遇到他只是跟他讲这句话，他是看到佛的时候佛是放光了，佛是放光之后他觉得好像遇到人真的是佛，那他的记起他过去所读到的内容，说只要佛出世跟佛学习有办法解脱，所以他的解释嘛，尊经为我故而说微妙记。那接着就跟佛说希望佛同意他出家嘛，听做沙门。我就跟他讲善来比丘，这个也是佛事的时候常有的这种描述啦。我们现在大概要加入僧团获得一个真正出家人的身份，现在的规矩是繁琐的，应该说不能说繁琐，就是因为佛不在世啊，所以有他的一些约束性啊。你看这个这样子善来比丘，他就是一个合法的出家，而是比丘人啊，比丘啊。世尊就跟他讲，汝今剃头嘛，哈，那断除烦恼也像剃头一样，就去除烦恼，那结灭就可以成就这个大果。这个什么的大果就成就啊，这个圣者无复愁苦恼啊。所以他只讲这句颂，你看这边的描述，是时央觉摩闻此语，即时诸城垢尽得法眼净。我们说这个法眼净啊，至少是出国以上，因为这边眼就是智慧的别名嘛，用智慧去圆实相，而且是清净的，所以这个法眼净。出国以上、哦、我们下面也有引到了，就他最后是成就阿罗汉、啊、好，那这个就概述这个央觉摩的这个故事、啊、好，我们看一下讲义61页瓜福山、啊、那央觉摩的事迹、哦、它的意义啊，那在导师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它就对应到这个大圣经的佛菩萨的一些特征，有些相近啊、哦、所以他就把它做一些汇通了、哦、那边指的是什么、哦、在瓜福山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 指的是阿处佛啦，所以在因地阿处菩萨发愿，从此叫阿处。那央觉摩出家成圣，从此叫不害。虽然阿处跟不害的梵语是不同，但是意义是相近。所谓的意义相近，就下面舍去从前的名字，换来一个新的名字，所以央觉摩跟阿处佛一样。那前面当然有他的描述，我这边只是举这个比较共通的部分啊。所以阿处佛的愿行跟净土，从不起一念嗔恚伤害心而来啊。那这个跟世尊感化央觉摩，可说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佛教中著名的故事嘛。我们刚刚说这个是跟佛弟子有关啊。那佛呢？教导他或者度化他之后呢，他就不再起这个残杀伤害心。那结合了用真实的誓言救济惨难，就是难产的或者是在生长过程或是妇女的种种不便辛苦的故事，更加的动人，传播更普遍。所以这边所谓的真实的誓言还有救济的就是救济孕妇的这个事迹，就我们刚刚上面在瓜佛二上面，就我们刚刚说注脚栏的第六行了，道时着衣持钵，入舍未曾起时，时有妇女临产甚难，见以便念众生啊，就是他下面这一个啦，就是最后就是跟他去说嘛。所以佛教导他，你就去跟这些孕妇啊，或者在生产过程辛苦的这些妇女讲，我从贤圣生以来，就是那成圣成贤之后以来了，从未杀生嘛，所以他可以持至诚之言使胎得解脱。我们说这个解脱并不是这种所谓的断烦恼那种解脱，就是离这个生产的种种痛苦，或者是有可能是难产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叫母人胎即得解脱。这个就是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说的真实誓言。这所谓真实誓言，就是跟他讲，从他贤圣生以来，从未杀生。这个就是真实的誓言嘛，真实的情况，而且他已经成圣，他立的这个誓言，救济惨难这个世间这个事情，跟这个阿处佛他的净土，就是从不起念嗔害嗔恚害伤害心而来是相近的。当然这样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大圣跟声闻就好像差异性不大，但是导师只是说明这个，像大圣法尤其是初期大圣这些大圣法一定跟所谓佛住世有关系啊，佛住世说法的一些人事物有些关系啊，它绝对不是说大圣突然而有，它已经是从佛教史发展史，不管从思想上也好，从修行的方法也好，从概念的扩充行为的广大来说，都是延续嘛，它不可能好像声闻佛教佛世的时候是一个样子，那大圣是一个样子，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导师试图是将这个所谓的时间脉络时间的延续性上去做说明啊。好，那这样子我们接着看在瓜佛三最后两行这是人间普遍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人生什么，我们一生平安顺遂嘛。平安顺遂当然就是不要跟去伤害人，我们也不会被伤害一样所以而表现在央觉摩身上，这种人类共同的愿望深化而具体表现出来，就成为大乘经中阿处菩萨还有阿处净土的特征。特征啊，我们说特征啊，不能说完全一致啊，就是那特征啊。好，这个就是从央觉摩这个事迹或者是从他的故事本身而衍生出来的它的意涵它的意义啦。好，所以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真言经。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本文60页，前面讲的是解释这个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跟佛弟子就央觉摩是有关系啦。虽然话是这么说啦， 但是实际上要成就圆满的佛道，并需要修其福德智慧之资粮，而且要圆满具足。好，接着我们来看60页上面，这边要解释是在本文上面的炽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好，修行者或多或少可以成就佛功德的一部分，所以药师如来说将来成佛的时候他自身要放光明，那这样的光明是像火焰一样的明亮，所以叫炽然。好，这解释经中嘛，第一大愿中成就阿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自身光明炽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就这里，所以解释炽然的意思，就像火焰一样的明亮。那从佛身遍照一切世界，这是一切诸佛同样具足的身相，就如同佛的像后面有个一圈圆光，也就是我们说的圆光像。那圆光像它或许不见得是一圈，可能就是佛本身的，在32相里面有这个所谓藏经光，就是那可能它的光是有一藏的范围都是全部是光了，全部并不是只有后面。等一下再来看，有时间我们再看一下32相。好，毗卢遮那佛就是光明遍照的意思，那大日如来实际上也就是用太阳的光照做比喻。那毗卢遮那佛光明遍照的意思在注脚的103，那我们前面讲义17页的注脚33一样，就是我们前面有看过。我们接着看本文最后第一行，大圣经中常说到佛的光明照耀无量世界。好，这边一样了，就是毗卢遮那佛或是大日如来，就如同我们这边的药师琉璃光，它的光可以遍照一切的世界一样。好，接着我们看61页，我们现在呢虽生活离佛世已经很久远，时间很久远，那未见佛陀的真身，但是我们依然还是沐浴，就是蒙受佛的慈光加倍，但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了。就像太阳悬空很明亮的照射，但是看不到的人实际上是看不到太阳光嘛。那所以众生也是因为无明烦恼的障蔽，常身在佛光，可是照看不到佛光了。那因为佛光本身是无时不照，没有时间，无处不照，没有地方的限制，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的限制。可不可以看到，就是看众生本身有没有去修行，有没有去去除一分的烦恼，获得一分的清净。好，接着看下面第五行，修学佛法假设真的可以努力的修学精进，尽除烦恼的成垢，见佛光明或见佛现身，这是必然之事。好，接下来是解释经文后半句，以32大丈夫相，80随行好，庄严其身。这边就药师如来证大菩提时，以32大丈夫相及80种随行好，庄严其身。那身体呢就像这个琉璃光辉映射，这个已经显得药师如来的身相是如何的明亮清净，再加上这32相80随行好，更可以知道佛像功德的圆满庄严。32相实际上是印度公认的大人相，特别是男子的殊胜相貌。这边接着就举例，像有佛的足底平满相、千佛轮相、那佛身指金色相、垂手过膝相、头髻、顶髻相。那这些相实际上就是印度那时候认为是最高贵最庄严的福德相啊。那据说只有转轮圣王或者是如来可以圆满的具足了。那我们一般说这个阿难呢，阿难是很庄严嘛， 经上说他们是具三十相。提婆达多我们说他很好像很恶劣嘛，实际上他也是具有三十相的，就是他也不是泛泛之辈的意思。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三十二相，这个有三个对照表啦，因为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所以我把它放大一点。第一个格是大智度论的卷四，中间十住毗婆沙论，最旁边是这边是大毗婆沙论，中间是十住毗婆沙论。那这个对照表，那因为这是我们在之前在学上十住毗婆沙论的时候个人整理的啦，还有这个八十随行好也是有，好这边好，这个更多了。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这几个像导师这边有提到的嘛，这个足底啊平满相，你看智论这边就提到这个足下就是很平啦，或是在这边足安住相啊，足安住不动。那在大毗婆沙论就提到足下啊平满啊，不凸不凹，就有点像我们说的或许啦，就扁平足啦，或许啦，因为实际上没有看到也不太确定，但是可以这么说啦。那第二个什么千浮轮嘛，就是足下有二轮，有千浮的骨，像轮子一样，千那个骨嘛，那个浮不会讲，就是那个轮子有那个横的那个地方有千个。那时候如果是在十住毗婆沙论，那是说手足的轮的轮，它有个类似法轮都有这个千浮轮，千浮嘛，我们就一浮这个横的这个地方构成了一个轮，还有这个紫金色。第六个是手足柔软，那在下面八十随行好有佛手柔软，那紫金色应该是跟第十四个有关系，就是这个金色相，还有真金相，这个就是紫金色了。手长过膝，这据说也是帝王相啊。这边第九，没有弯腰，没有驼背了，那也不仰起头，他的手长就过膝，或者是这边平立，两手摸膝，摸到膝啊。那刚前一页有提到这个所谓的圆光相嘛，圆光相应该是这个藏经光相这个啦，前一页有没有，我们在前面这边有提到佛陀圆光相嘛，佛像后面有一圈光，就佛陀的圆光相。这我们说这一览是大智度论，它是用藏经光，所以是四边四面都有一藏的光啊，这光是放射光，是有一丈的范围。另外在大毗婆沙论是长光一旬，就是有一个范围，这个应该是比较贴近，因为本身我们看了这三个版本没有所谓的圆光相。好，另外的是顶髻，头顶上好像是有40个齿，牙齿具足40颗的，我们一般有些智齿是有生没有生的。还有广长舌，就那舌腹面。那为什么腹面，大家应该有印象中啊，在智论有提到一般人说三个辈子不说谎，你的舌头会舔到你的鼻子，三世没有说谎，在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他说是一般人这么说了。那为什么要广长舌要腹面，表示佛是所说如实，他不说谎的，所以他有广长舌腹面，这个已经不夸张，这个在大乘经是粗广长舌相，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如果你有印象大乘经里面的话，这边都还没有讲到那些覆三千大千世界顶髻相骨髻如拳等这么拳头大在顶头上的肉髻啊。那比较特别，我们刚刚有提到嘛，为什么女人没有具有这个所谓的不能做龙王，不能做佛，因为从这个相貌特征来说，它是有些是不行的啦，有一个是很特别的，就是马音长相。 就是男根呢、啊、是像马一样不现啊，这边啊阴长相嘛，如宝马宝相阴不现，所以叫阴长相。所以从这样来说，是就女众这个身体，她没办法具有这个三十二相之，最少最少最少啊、哦，至少这个是没办法具足的啦，三十二相就没办法具足，所以她没办法做轮王啊。就是从这个外貌来说特征啊。接着看回来啊，这个有兴趣啊，大家可以再自行看啊。这个在注脚的104啊，是讲三十二相，我们有把这个出处都引出来啊，大家可以去看。那注脚105呢，是80随行好，相是主要的啦。那随行好是这个三十二相之外再细分的，或者再讲的更仔细的啦。好像下面有提到嘛，80种随行好，就随着身体某部的形态，所有的某种美的特征，就像佛手是很柔软，那毛发光泽，面容丰满等等。世尊也是因为当时候他的德相庄严，每次外出托钵教化的时候，还没有说法，就有很多人要求去医治他。那我们知道这个舍利佛也是如此啊，舍利佛是看到这个马胜比丘嘛，看到这个他形象跟一般的修行者不一样，所以就去跟他问说，诶，你的师父是谁，教了什么？那马胜比丘就没有，就说师父是释迦牟尼佛嘛，那教什么他也没有特别说，就教他所谓的缘起记啊。他当下据说这个舍利佛就已经又证悟了，那当然可能还没有到四国了啊，那至少见了诸法实相，嗯，出国以上哦。好，这个也是因为看到这个相好，才去询问到底跟谁修行啊，修什么法的。好，那接着我们看哦，那佛法本不着相，但是为了引导众生哦，就是不执着这些外在哦，但是为了引导众生，令众生欢喜。生信心，所以呢药师如来在因地的时候也发愿呢，要具足这些所谓的福德庄严相。好，接着看倒数的第二行，药师佛的本愿呢，不但自己的身相光明相好具足，同时希望令所有的友情就像自己一样平等无有差异。所以他的经文嘛，经文就是令一切友情如我无异。好，接着我们看到62页，在标题心三这边就分别一下所谓生佛平等，因为第一大愿的主要内容，导师安立的科班叫生佛平等愿，那站在什么样角度来说明众生跟佛是平等，所以这边就要稍微分别一下。好，62页这边说可以从两方面说，第一个从约就是就什么什么范围啦，或是从什么什么来角度来说嘛。约尽琉璃世界生佛平等多而说，就是生到这个东方净土，这些众生自然生相圆满，与佛无异嘛。就有办法生到这个世界的众生就会跟佛一样平等。但不能说一切有情，因为在现实的众生界他没办法真的达到如此的平等嘛。就像我们这个娑婆世，不要说是有六道啦，因为就算我们人众生来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人外表还有这个肤色高矮胖瘦都不可能一样嘛。就不要说到其他道的众生要平等，就是人来说也就没办法平等了。那在西方社会啊，大概也会依着肤色去做分别。我们知道美国好像近年来好像就近一两百年来好像很兴盛啊，世界强权强国。可以如果从那发展史可以知道，他们发展不会超过500年。那这个华人我们说有很古老的这种传承，5000年啊，几千年或是印度也是好几千年，但是美国才几百年的历史， 因为一开始美国有人是因为欧洲比较次等的或者一些奴隶就被有放逐的有被分配到那边去的。那跟澳洲也一样，澳洲也是英国或是欧洲的一些囚犯所关押的，就是那些人啊，就除了本来的原住民之外，有很多的那些白人或是欧洲人都是因为被放逐或是犯罪的去那边，有点是被关押的啦。我们美国近几百年兴盛，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的种族嘛，很多人想说美国大国家，经济体很大，所以有很多的所谓想要有钱发达的就去美国，有所谓美国梦嘛。在美国里面也分了很多的，还是不平等啊，说实在的。那亚洲人在那边好像比这个亚裔因为非裔的还要低一点点啊。好，这题外话了啊。所以从这个生到这个佛世界众生来说，当然是可以达到所谓的众生跟佛一样具有32相80随心好，这生相圆满啊。第二个是从一切众生有佛性，这是从这个成佛的可能性来说啊。接下来就会引跟如来藏思想有关的经典，像第一个引的是如来藏经，那第二个是华严经。那华严经怎么会有所谓的如来藏思想啊？就是那一句话了啊，在62页的倒数第二行啊，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啊。好，那我们下一次再说明一下这个内容。这内容实际上是很简略的啊。那完整的话，实际上导师把它从这个如来藏思想的发展，或是跟它相关的经典，它写的比较完整，就是有一本书叫《如来藏之研究》，还蛮庞大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好，那我们请合掌。